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专家说俄乌战争升级为全球冲突几率不高，普京征兵推友恩，新兵免除1000万卢布债务，女装31%退货率达历史高峰，买家都说太难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专家指俄乌战争升级为全球冲突的几率不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说在美国和英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袭击俄后，俄乌战事正是逐步升级为全球冲突，他又警告西方莫斯科可能会进行反击。专家认为这些更似是俄方惯用的政治语言，俄乌战争演变为全球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普京在今个月21日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中证实，俄在乌领土上使用了新一代高超音速中程导弹，该导弹设计可搭载核弹头。这次导弹袭击目标是乌中部城市第涅伯河的一处军事设施。他又说这枚导弹未携带核弹头，俄方将这次作为实战测试，又宣称测试取得成功。这次是俄军首次动用威力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普京在讲话中说，俄此举是回应乌使用美英提供的远程导弹对俄本土袭击。他又警告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导弹投入使用，又强调在进一步使用这类武器发动袭击前，俄方将提前向平民发出警告。他还声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无法拦截这种新型导弹。普京说在得到美总统拜登批准后，乌在19日使用6枚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发动袭击。他又说在21日乌再次动用英国风暴阴影导弹和美军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即是海马斯系统，对俄目标进行打击。普京说从乌方发动这些袭击那刻开始，正如俄方之前多次警告，乌地区冲突已带上全球化特征。他进一步指责美推动世界迈向一场全球性冲突，又警告说若挑衅行为继续升级，俄方会采取果断对等的反制措施。普京在讲话中进一步透露，俄正研发中短程导弹，以回应美计划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生产部署这类武器。至于俄未来的反应就取决于西方的具体行动和这些行动对俄构成的威胁程度。对于俄乌冲突升级为全球性冲突的可能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2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目前战争进一步升级概率并不高。苏子云说普京的讲话主要是针对美英允许乌使用远程武器袭击俄本土的回应，同时俄方亦采取行动使用洲际导弹或中程导弹攻击乌，试图唤起国际社会对核战争的恐惧。他说在通常情况下，洲际导弹或中程导弹被视为是核战争的标志，俄动用这些武器相当于表明决心和恫吓的姿态，但就和普京的政治言辞类似，实际引发全球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除非俄孤注一掷，但这个可能导致和北约的冲突。苏子云认为俄爆发核大战的可能性好低，他又说若普京动用核武，后果对俄本身亦未必有利，因为核污染可能波及他的本土，因此各方不需要过度担忧。他又认为西方国家并不会被俄的威胁吓到。德国近日公布一项新的防御计划，这项计划包括动员安排、车辆通行和战备部署等细节。他说北约已经意识到对抗俄的军事威胁唯有展现实力才可以真正实现威胁。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政治系兼任教授张延廷亦对这个观点表示认同， 他向大纪元表示，拜登政府的任期只是剩低最后一个几月，俄这个时候没必要冒险采取过激行动。张延廷分析说，若果俄计划动用核武，通常会先进行一系列预备动作，例如在北冰洋核武试验区试爆一枚战术核武，或是在计划打击的军事目标附近提前发布警告，提醒当地居民撤离，避免平民伤亡，并将战争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他说，根据核武使用国际规则，核武在使用前必须提前30分钟通知对方，尤其是通知美国，但目前俄并未采取上述任何行动，因此实际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极低。普京征兵推出诱因，新兵免除1000万卢布债务。普京在23号签署一条新法律，允许报名前往乌参战的人员免除1000万卢布约96000美元的未偿债务，而且范围涵盖新兵的配偶。议会在今个月较早时批准这项法案，专家说这项新法将成为某些人从军的强大动力。俄试图为将近3年的俄乌战争招募新兵，新法规定在12月1号起签1年服役约的人可获债务减免，而且范围涵盖配偶。新法涉及法院在今年12月1号前发出催收令并启动追讨程序的债务，可免除的债务总额为1000万卢布，依照目前汇率计算约为96000美元。这条法律对处于当兵年龄的俄年轻人关系最大，因为30几岁和不到30岁最有可能获得派款。俄的派款利率居高不下，根据央行上个月发布前两季报告，超过1300万的俄罗斯人拥有3笔或更多派款，比去年同期增长20%，平均负债高达140万卢布，约13400美元。对此，有政治分析师就说，这个为几百万人提供摆脱债务重负的另一种选择。女装双十一退货率达历史高峰，买家都话太难啦。中国大陆民众消费降级，史上最长的双十一购物节黯然收官后，退货率高企成为大陆网络热议的焦点。当中女装更是退货重灾区，据称已达到历史最高峰。双十一女装退货潮仍在持续，买家都话太难啦。自去年开始，大陆女装电商退货率持续走高，多名从业者都说今年更严重，已达到从业以来最高值。在近日，女装店双十一退货率达历史高峰，冲上热搜。当中有女店主说，发2000单退了1500单。上海第一财经就引述7叔女装供应链负责人说，去年女装退货退款比例约60%，今年升至75%到80%。有一名客户年成交额高达几亿元人民币，但退完货后只是剩低2000几万，甚至仲有商家的退货率高达8到9%。消费者纷纷抱怨，买10件女装退9件已是常态，面对纷纷退回的快递，商家亦好苦恼。金陵晚报日前报道说，消费者孙小姐表示，双十一买5件衫，只是留低1件，退货的几件一是色差太大，一是尺码不合适，一是穿着效果不好。她有好几次买回来的衣服和卖家展示的完全是两回事的经历，实在难以接受。而在社交平台上，网购女装越来越难已成共识，尺码标准混乱，色差面料版型，款式设计货不对版，买家秀和卖家秀不可以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不相关。预售冻结几个月，衣服到亦都换季了。 尺码设计不合理、货不对版、质量差、预售期长等问题，激发消费者对当前电商女装市场的不满，引发退货率节节攀升。而在双十一电商大促开启后，电商女装领域的高退货率问题特别突出。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就说，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电商女装市场商品质量参差，商家未能精准把握目标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品质需求和购物习惯，导致供需错位。江苏省消保委仲话，网购唔同线下购物，消费者睇唔见摸唔到，而电商平台嘅好多女装模特图，往往经过修图、加滤镜、拣角度等精心处理，以呈现服饰嘅最佳效果。有啲店铺甚至直接盗用其他店铺嘅模特图。部分商家在商品详情页上隐藏服装面料、尺码等关键信息，让消费者难以辨别商品的真实品质。收货后才发现衣服存在色差严重、尺码不合适、面料做工差等问题，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而在社交平台上搜查女装退货，不单只有消费者的劣评，亦有很多商家表示无奈，有不少商家求放过的贴文。淘宝平台上一间女装店的客服就说，她在这行已经做了几年，但这两年退货率直线上升，除了觉得不合适退货，亦有一些恶意薅羊毛的消费者，有些甚至穿着过之后再退货，不单止增加店铺物流成本，还会影响二次销售。美特斯邦威负责人曾经说过，目前服装品类的平均退货率已达七成以上，时装品类的退货率已达九成以上，一般退换货三次以上，服装就会报废。电商领域女装退货率一路飙升，冲击电商女装生态。据联商网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不下40间女装网店宣布关店或停止上新。女装电商普遍被认为不好做、不赚钱，而今年女装电商已掀起结业潮。粉丝超过500万的少女海拉，今年五月以极低价吸引消费者下单后，不发货亦不退款，仲拖欠供应商货款。有网民话，民众消费疲弱，当前女装电商市场趋饱和，单靠流量爆款或低价促销难以支撑长久竞争力，后续无可避免经历一轮残酷淘汰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